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啊，踏入春天啊，过了立春了，文慧老师早上好。万峰早上好，
好，
我跟自己说早上
好，好，好，好，我是不是要这样回应您呢？那昨天呢是温暖的立春，果然是春天到了，但是今天呢马上来了一个回马枪，寒流来啦，所以呢提醒啊东北的朋友们，还有长江中下游，哎，那就是浙江啦、江苏这些地方呢。要小心，因为呢今天有一大波的寒流从北方而来，还有呢南方也要小心下雨，雨中还带雪，所以真的是有点美丽动人啊，这个冻是冷冻的冻。因此呢请大家呢昨天开开心心的过了立春，迎接春天的来临，但也不要忘记了冬天它不甘心啊，所以今天呢继续把厚的大衣给穿上才出门呢。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教会的瓦器这个人好有名啊。
谁？
哎，我们这说潘霍华。
哦，我以为是我们曾经有个听众呢改了名，就是我们的监督改了一个网名做彭霍费尔。就是他了哈、啊、
内地是彭霍费尔是吗？
嗯，对了，
嗯，
反正都是翻译没所谓。
对了，翻译没所谓啊，那我们这边习惯就是讲潘霍华、彭霍费尔。然后呢今天我们关心大伙儿，就是年关将近了，那我今天看到一则热搜新闻，就是呢32岁女子因为怕过年回家被催婚，她已经有3年选择不回家过年了。
哎呀，
真的是压力好大，特别是走亲戚，哇，那社交场合都不知道如何应对了。这个
不是说可以租个老板，租个下属，租个
那你也要有、这个、
租个父母，
你也要有这个费用啊，有这个预算嘛，对不对？而且还要事先排练过，再加上家里头那些亲戚，哇，他们的眼睛可亮着呢，稍微呢一看，再试探问几句，你的马脚马上就露出来了。
我现在发现呢，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叫练培的一些的什么密师、里头的那些练培的那些小哥哥小姐姐可专业呢，做恋爱陪伴。
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你的预算要够嘛，对不对？过年可是一大笔开销呢，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谈谈如何做个社交达人，或者是、
啊。
如何做一个在社交场合，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哇，这个走亲戚，那么多的亲戚一字排开，你如何去面对他们，应对他们？
我就躲亲戚了。
对不起，不能躲，因为过年真的要走亲戚，你不在内地你就不知道，你回到村里头你还能够躲到哪里去呢？除非你就不回家过年或离家过年吧。那接着呢，我们为这一周就是约伯记最有名的金句其中之一来做个小小的总结，约伯记42章第5节。好，有带导的事情吗？我看看啊，第五空间万峰老师有没有发现呢？带导的事情，
嗯，等待。
好，等待，等待，那就欢迎大家有感恩的事情也要告诉我们呢、啊、我们一起呢跟你同喜乐，但也同守望。 哎，
好，
知道吗？
怎么？我今天早上呢，就听了你昨天的说的话语，就是不断抓那个头发，
就把你的头皮给抓伤了。
啊、没有，就留下了很多那个基因在路上，就是头皮。
我现在这样的仔细一瞧，
就觉得我没头发。
果然我们的万峰老师的担忧呢是对的，他的发际线呢真的是往后再挪。
中年男性就这样，
因为他太聪明了，那个脑门呢光亮光亮的。
怎么光亮光亮这么恐怖的事？
我告诉你，昨天不是只有你听进去了，我们的康宁老师也听进去了。
他也抓头吗？
哎，他的头发很多，嗯，所以呢，这个听进去是好的。就算头发多，我们也要感恩，并且要好好的保护上帝给我们的头皮，对吧？那么今天说什么呢？今天说呢，虽然昨天立春，今天寒流来，所以呢，我们不要忽略一件事情。
什么？
动起来。在室内做运动，这是冬天我们要做的。你从今天开始会不断的听到文慧呢在节目中不断的催逼你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因为我们要准备过年，过年大吃大喝，然后过年之后我们要准备什么，开始春天穿春装了，所以一定要动起来。还有动起来有个好处，会像万峰老师这样聪明。
我本来就聪明，那就不用动是吧？
不要骄傲。
那我没智慧我就聪明。
哦，你看这个弯转的好急啊。好，那原来呢科学家他们做过的研究数据就告诉我们，运动能够让人思维清晰，甚至慢慢的提高工作效率，这是运动带来的认知效益。研究表明啊，人在运动过后记忆力注意力还有执行能力都有明显提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运动可能让人变得更加聪明，而长期运动还能够引起人性格自我观念的积极改变。有运动习惯的人会
更加健康哦，更加聪明哦，
对对对对，还有更加外向，更加乐观，更加热情，有活力，而且呢在社会交往当中，就是社交里头也会更得心应手。
所以我们整个电台最聪明的这个大聪明就琴弦。
对了，诶，我发现他真的改变了。
啊，怎么？
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但之前不知道好像
你想说什么？
好像被什么给封印了。我的意思是说，就被封印了。
不怕，琴弦老师呢，八点多才上来，通常。
嗯，但是经过长跑运动之后，你不觉得他里头那个热情完全奔放出来了吗？
嗯，对，跑的时候，跑过的时候就累了。
哦，跑过以后要累了，要休息。然后呢，我也发现，哇，他开始呢走出了他那个山洞了。因为男人有事都跑到山洞嘛，他现在走
去山西了。
你今天好会说一些冷笑话，而且这个弯
证明我没做运动也聪明嘛，我要
这个弯转的好急啊。那我们都不是万峰老师，所以呢我们还是乖乖的做运动。记得啊，长期运动，运动不分剧烈或者是轻微，只要你能够动起来就行。所以现在马上呢，我们灵修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呢？拿出梳子梳梳你的头皮，又或者是站起来
原地跑，
不用踮着脚尖听我们的节目，都是在动呢。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你听到吗？以赛亚书58:1-12，
你要大声喊叫，不要停止，要扬声，好像吹角，向我的百姓宣告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陈述他们的罪恶。 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家，为离弃他的神的典章。他们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词，喜悦亲近神。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时候仍追求私利，剥削为你们做苦工的人。看哪，你们进食却起纷争兴讼，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这种进食，无法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高处。这岂是我所要的进食，为人所用以刻苦己心的日子吗？我难道只是叫人如芦苇般低头，铺上麻布和灰烬吗？你能称此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要的进食，岂不是要你松开凶恶的绳，解开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岂不是要你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将流浪的穷人接到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而不隐藏自己，避开你的骨肉吗？这样必有光如晨光破晓照耀你，你也要快快得到医治。你的公义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向饥饿的人施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在黑暗中就必得着光明，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又使你骨头强壮。你必如有水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你们中间必有人起来修造久已荒废之处，立起代代相承的根基。你必称为修补裂痕的，和重修路径给人居住的。
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58章的第5节。其实以色列人是否听到神要他们怎样进食呢？第6节说，神要的是松开人身上邪恶或罪的束缚，他会解下恶上的锁。看看今天，单单香港呢，就已经有过100万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他们收集纸皮箱，只是为了得到那零碎的金钱。还有无数基层人士，连分租的小房间也没有能力居住。有些人呢，要睡在公园的条凳上。经文第7节挑战我们，会否照顾贫困者呢？我们是否听到这些贫困者呼求的声音呢？我们又是否听到神心痛的提问：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得以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所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向那献身给我的人？谁瞎眼向耶和华的仆人呢？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听不见。可以参考以赛亚书42章18到20节。在以赛亚书58章8到9节这样说：如果我们真的听到，神就会祝福我们，获得光和医治， 他也会应允我们的祈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每个星期在教会中崇拜，是否听到主对你的提问，谁比我所差遣的使者的耳更聋呢？神透过你周围的穷困者发出的提问，你听到吗？我所要的禁食，岂不是要你松开凶恶的绳，解开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以赛亚书58:6。
显现七灵修，你听到吗？作者陈学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2月5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
活出盼望。
早上好，2月5号的早上啊！如果你刚刚才醒过来呢，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由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有文慧老师，也有万峰在这儿。
那万峰老师这样一吼呢，就有两种效果。
怎么？
一种效果就是刚才万峰老师说的，还没醒过来的，突然之间呢打个机灵就醒过来了。那因为这个万峰老师一吼，没有人挡得住嘛。另外一种效果就是，本来刚才灵修的时候心情呢，各方面都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但是您这样一喊呢，气氛氛围就不一样了。
所以证明你就没听那个灵修了。灵修说什么？你要大声喊叫，不要停止，要扬声，好像吹角一样。
哎，但是不是像万峰老师那样？你的内容是什么呢？大声喊叫只是空喊。
早上好了，平安呢、啊？Shalom 嘛、
嗯，嗯，好，我今天不要跟万峰老师斗嘴，免得呢破坏我的心情。我昨天已经被大伙儿说了，因为您在，我就变得怎么样呢？热情如火是吗？我觉得有热情就够了，不要有火气啊。所以呢，我现在不回应您了。您要怎么说？
感谢神，
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吧。那今天的经文呢是以赛亚书58章1到12节，你听到吗？刚才万峰老师说要大声的扬声的把好消息来自于神给我们的应许盼望呢分享，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问，我有没有耳朵听呢？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不但要求神给我们能够有勇气有智慧，而且充满了对神的盼望跟信心，大声的有机会就不断的宣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也要怎么样呢？好好的求神给我们有可听的耳朵。
因为今天的经文呢是准备开始这个衔接呢，接上这个
衔接
这个大斋期的、
嗯、
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开始谈这个禁食啊，我们呢、嗯、怎样去实践神的那个彰显呢，就是进食的时候你不要单单进食做了一个宗教的动作、
嗯、
但是呢你还追求私利，你还拳头打人还欺负别人，那这个的声音
表里如一是吗？
对了，所以呢、嗯、就要解开这个恶上的锁啊、
嗯、
松开凶恶的绳子啊、嗯、那样了、啊、
是。那有的时候是我觉得我们看不见也听不见，也就是看不见这个社会发生的事情，听不见一些人他们的呼喊，所以呢好像万峰老师说的，我们要表里如一，我们要大声的疾呼，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求神的帮助，我们有一颗呢敞开的心，能够听得见神的心意，也能够呢听得见人的内心的呼喊。
因为我们呢良友电台的听众呢，我们真的经常听我们的节目、
哦、
听了很多，
然后没有听到社会的吗？
实践呢真的我们真的需要努力、
嗯
实践哪怕不要想得很伟大，小小的事情
例如
可以改变世界，关心你家的人啊，身边的人啊、
嗯、
然后时间有人来看望你的时候就关心他，甚至有些时候可能我不能出去，但是还能做很多事情。
哎呀，好难得万峰老师说的这么样的正义、
嗯、
我不敢说后面那两个字，
解禁
了吗？因为呢我觉得您还需要再努力一下。万峰老师是很有爱心的啊，那也是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不过呢我
说的时候
我觉得在爱里凡事都要以为亏欠，我们做的还不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但要说要听要看，而且最重要的要去做出来。好了好了，
所以今天的一个挑战是这样
啊，
如果你的那份爱是要去刺杀一个人，
嗯，
刺杀希特勒，那你做不做呢？
你说回历史了是吗？
对、啊、
二战历史，
彭霍费尔就这样啊。
好，我们来听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如果我问你，一个基督徒牧师应不应该参与谋杀呢？你肯定会说，哎，十诫说不可杀人嘛。但是如果我要刺杀的是希特勒呢？那今天就是我们教会中的瓦器要说的主角了啊，就是潘霍华或者彭霍费尔。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也是间谍，也是殉道者。在1933年呢，希特勒正式上台。当时呢，德国呢就陷入了一种疯狂的集体崇拜啊，就觉得这个领袖呢就是德国的救星。但是希特勒上台2天之后呢，彭霍费尔呢他就在广播里头呢就讲了一篇讲章，就说领袖啊，德语是 Führer 啊，如果我没念错啊，他就说领袖 Führer 呢是一个真正的领袖，知道自己的权力是有边界的，但是如果他是 Weltführer 就是呢这个引诱者，如果一个领袖把自己当作大众膜拜的偶像的话，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神之上，就是一个引诱者 Weltführer 就跟 Führer 就是两个字啊，差一点点。但是他播放这个领袖与引诱者呢，演讲没播完就被中断了。当时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教会分成了两派，一派叫德国基督徒，向纳粹党效忠，把基督教跟纳粹主义呢强行连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呢，因为他讨厌犹太人嘛，把旧约删掉，因为这个是写希伯来文犹太人的书，去犹太化，所以圣经什么以色列啊，什么锡安山啊，全部都不要，就成立了一个叫废除教会生活中犹太影响研究所啊。然后呢，还有他们甚至去崇拜元首，我们受洗不是要归入基督，而是要相信元首。对于彭霍费尔来说呢，这个亵渎神呢，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任性教会，就坚定宣告只有耶稣基督是主。那你知道得罪希特勒没什么好下场了哈。1939年呢准备战争了，彭霍费尔的朋友呢就担心他的安全，安排他去美国，在纽约去教神学。那这个完美的逃生机会啊，那去安全的纽约去写书喝咖啡就好了吗？但是待了一个月，彭霍费尔就坐上了回德国最后一班轮船。他跟好朋友说，如果我不亲身参与我人民所受的考验，我就没有权利参与战后教会生活的重建。他明白，如果这个牧者不愿意跟他的羊一同受苦，他的神学只是一堆废纸。那回到德国以后呢，他的身份变了，他表面上呢替德国国防部去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双面的间谍，利用出国考察的机会为这个抵抗运动传递消息，甚至策划了刺杀希特勒。那你想，一个主张爱仇敌的牧师搞暗杀，这个伦理上说得通吗？他就说，如果一个疯子开着汽车在闹市横冲直撞，你是牧师，你只是为这个死者举行葬礼吗？你不但是要安慰那些受害者的家庭，而是要跳上车子上夺过他的方向盘，救那个车不要再撞人了。所以他面对极端的不公义的时候，他认为沉默就是一种罪。为了防止更大的杀戮，他愿意承担杀一个人的罪责，并仰望神的审判还有怜悯。当然暗杀希特勒就是要坐牢了哈。彭霍费尔呢1943年坐牢，然后在牢里头坐了2年，写了著名的狱中书简。但是1945年呢德国打败之前几个礼拜呢，他就被杀了。他最后一句话就说，这就是终点，但是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彭霍费尔的故事总是让我们感到不安。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那种安全的信仰，就是不要偷人家的东西，不杀人，尽力做好事，就是导人向善嘛，然后避开所有的冲突，这个叫明哲保身。 但是彭霍菲尔挑战我们，就是出现巨大的不公义的时候，你的安宁是真正的安宁，还是伪善的自我欺骗呢？当然今天你千万不要当间谍啊什么的刺客啊，我们现在太平盛世啊，跟以前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两个处境，不能类比。但是彭霍菲尔提醒我们，起码不要成为邪恶的静默的赞助人，我们也不应该谴责那些软弱降服的人，因为我们总有地方比他们更软弱。但是如果今天这个 Weltführer 这个引诱者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勇气说出不？
手牵手地踏入新的一年。 你的眼睛打开，窗外树影婆娑，鸟儿欢快鸣叫，心底涌出每次赞美荣耀上帝。
电台欣赏今天。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注意今天呢寒流来袭，昨天立春呢真的是好温暖啊，有些地方呢就是呢今年冬天最温暖的一天啦，真的春天来到，但今天开始寒流又来了，所以您又会听到呢文慧的标本配置啊，不是标本，标准配置，那就是呢说话说着说着痰又来了，所以请大家呢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在寒冬的时候。那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
要线上线上线上线上今天今天今天今天
万芳老师抽风了，
刚才那首歌就这样
好，
因为我们的听众呢现在喜欢发个信息来问网上找不到这首歌这么好听，那
这些歌词都是我们的听众他们所写的。那我还记得呢，万峰老师的抽屉里还有两首呢，是我们的听众为线上今天所写的诗词或者是广告片花
歌赋，还有歌赋。
然后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就 AI 作曲唱出来，所以您真的是找不到，只有良友电台的线上今天独有的、专有的版权在您跟万峰老师手中。
在你手中，我们不要版权，送给你，送给你。
是的，那欢迎大家多多的写啊，万峰老师就多多的做，不然的话呢，他有的时候在办公室呢，他真的是做得太快了，然后呢，闲暇时间就在那边打呼噜，还影响我们的心情呢，所以大家多给他一些工作啊。好了，年关近了，这个大家今年过年有没有特别要做的事情呢？很多人
办年货啊。
哎，我知道万峰老师下周二就要去办年货了啊。那哎，你们家办年货不是拜年货，办年货你通常会买哪些东西啊？
烧麦啊，虾饺啊，三文鱼啊，
都是
米、
都是冷冻的吧？
对啊，米啊。
哦，那你们过年
垃圾食物啊？
哦，好。那你们过年的时候是不是从年初一就开门，然后邀请朋友一直到年初五啊年初六呢？
我去旅游。
所以你办那些你办那些年货干嘛呢？给谁吃啊？
放冰箱里头啊。
哦，就是
吃啊。
旅游回来以后再请朋友是吗？
不一定要请朋友啊。
哎，那我问一下，
过年一定要有朋友吗？自己不行吗？
好，我问一下，那你去旅游是不是因为你怕走亲戚啊？
也不是，因为呢要躲开文慧老师不容易。
但是你好像
因为文慧老师每次我走的时候，他就觉得你走啊，我要找人代班了，啊，哎呀那样。那我
好开心啊，万峰老师走了，
我挺有责任心的。
不过找人代班的确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但你旅游的地方好像就是我的老家哎，而且你还在这边计划看看能不能呢有一天我们在台湾碰面呢，啊，
对，所以文慧老师其实就在预告了，我们春节的时候呢可能有一点点休息的时间，我们会有录播的时间，但是我们还会上线的啊。
不过我们特别请来大伙儿很久都没 碰见他，没听到他的节目的
啊、哦。那下个礼拜才预告了。
对对对，好了，我们回过头来谈。那很多人呢，回家过年呢，好开心啊，可以看到很久不见的亲人。但是呢，如果这个亲人一多，亲友一多，那就我真的有点麻烦了。社恐人可能就最怕了，因为呢，这个三姑婆、什么六姨妈、大舅、二舅啊、大叔、二叔全部都到齐了，哇，还不说那些表弟、堂弟、表妹、堂妹啊，怎么办呢？所以怎么样提高一下我们的社交能力呢？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个概念叫社会化。
嗯，
我们听过呢，就是社会人，对不对？
我知道，准备几句废话，这个是我很擅长的事情。
哦，所以万峰老师就是标准的社会人，因为他会说废话。
废话很重要啊，就是大家哈哈 哈就没什么营养就好了。
对，我们首先要来知道，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对社会人呢有一点点的误解啊，认为可能就是一些、有背景的人叫社会人，或者是认为那些呢会来事儿、能说会道、擅长应酬的人叫社会人，哎，或者是他很社会化。其实呢，社会化呢，我们大家呢对他的理解呢需要再调整一下。根据这个心理学家或者是社会学家，他们给社会化啊一个标准呢，就是他能够掌握社会的规范啊，形成一种信念、习惯、传统，用来约束自己的社会行为。也就是说呢，他能够知道，哎，这个场合有哪一些的规矩啊，这些规矩不管是已经贴出来、写出来的，或者是大家既定俗成的规矩，他都能够掌握。例如呢，在一个很安静的，譬如说今天晚上我们应该都会出席一位同事的他父亲的安息礼拜，对不对？
嗯，对。
那我们就知道在这样的场合呢，就不宜呢大声喧哗，或者是你穿的花花绿绿的过分
了。惨了，我穿了绿色。
你还好，里面是黑色的，把那件绿外套脱起来就行了啊。那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们能够掌握的，他能够掌握一些社会规范，形成一种信念、习惯、传统。因此，如果这关你过了，哎，你要替自己呢按个赞。那第二就是能够学习社会技能，例如掌握生活自理技能啊、谋生技能，让自己能够独立生活，这是社会化的第二个界定。也就是说呢，你能够独立生活，你能够照顾自己，那当然呢，你有余力之时也能够呢去照顾别人、帮助别人，这是第二，学习社会技能，你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生存下来。
嗯，有些时候呢，我们要进入那个群体呢，才能够学会那个规范。因为呢，我们现在都喜欢自己躲在自己的小空间里头啊，自己刷上网啊，但是你不进入那个场景，例如刚才说我们要去一个安息礼拜，你不去呢，你就很难与那个人跟人那个连接点。
我突然想到，以后会不会都是网上安息礼拜？
有，网上拜祭都有了。
哦，
可网上烧、
哦、
烧钱呢、啊？
是
都有画宝啊，都有
了。对，万峰老师说的很对啊。如果你要掌握社会规范，你要有这个社会技能，你一定要进入社会群体。
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嘛，说这么多就这样。
对了，哎呀，你今天怎么那么聪明呢？有属灵的智慧耶。
昨天睡多了以后。
那丰德说。一不小心你又被表扬了，对不对？好，第三呢是适应社会生活，有正常的智力、健康的人格、优秀的情商、意志等等，那这都是呢在社会生活里头需要的。他能够适应社会生活，我们不一定呢能够啊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我们不一定呢，哎，有人很聪明像万峰老师智商爆表，有人就跟文慧差不多，也有人可能呢书读的不多，但是呢你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生活，你能够融入这个群体，不会觉得格格不入
啊。
这就是，
所以对于教会来说呢，我们对社会化的理解呢是比较丰富的。因为呢，我们崇拜是一个集体的崇拜，
对，
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一起在同一个群体里头生活。但是这个年头，教会也被挑战呢、啊，因为教会被挑战，我们都可以上网，可以信耶稣了，为什么我要跟这个群体一起呢？这个就是
还有些人，可能有些基督徒，他们就是每次回教会都觉得非常的尴尬。 因为呢，
对啊，
大家
问长问短，要关心你。
对，大家都讲得好属灵了，我讲不来那些词。有些人呢又不适应，
我不会祷告，然后
对，
又要我开声祷告，
那怎么办呢？其实呢，哎，我们提供几个方法，也不是我们，是社会学家提供的。他说呢，不要勉强自己，一定要很快啊，达到刚才讲的那些社会化的标准或者是界定。都是慢慢来的，也不要勉强自己呢是内向一下子要变为外向啊。譬如说我们说多运动，哎，你的社交能力大为提高，所以你每天就拼命运动，不，慢慢来。或者你本身是比较内向，你就接纳自己的内向。不过有一些方式是可以调整，帮助自己至少能够掌握一些社交技巧，例如观察榜样，找到一位你觉得诶他的沟通方式让你很舒服，也让人很舒服，你观察他在不同场合的应对，他是怎么说话的，他跟别人是怎么应对的。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舒服的，例如我老婆呢八面玲珑，但是我觉得他考虑太多
啊。那没关系，人家跟他相处的时候很舒服，人家就观察他，人家跟你相处的时候不舒服，你就被刷出名单了。我们说的是让你舒服，你也觉得诶他好像让别人也很舒服，最重要是让你舒服，你就观察他是怎么让你舒服的。第二，培养共情能力，诶，试试在日常生活中呢有意识的练习。例如呢，你阅读的时候呢想象一下看小说这个角色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要学习我老婆每次看那个韩剧都在哭吗？
对
呀、啊，我接受不了哎、欸！我都在她前面跳舞，哈哈哈哈哈哈！你
她到时候一定真恨不得拿出大棍子把你一棍压扁了。你不一定要跟着她哭，但
是接受不了。
但是你可以问问她：哎呀，你为什么这么难过啊？你去了解她的感受。
我说这样狗血的剧情你也哭？不行，
我可以了解一下万峰老师他的爱人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我刚才就是我在说一些事情，他就是这样的反应，我恨不得再把我那个已经尘封已久的小棍子拿出来打他敲他一顿呢。好，第三，小范围的互动，不要勉强自己，哇，就是要跟所有的亲戚呢都打成一片，你可以小范围的，你就是跟这几个，譬如说你谈得来的表弟堂弟堂哥这几个聊就行了，小范围，再慢慢的大范围。
这个更有问题，小范围呢就得谈深度，我就没东西想谈深度，
也不一定谈深度，
大范围呢就肤浅。
我说的是要慢慢来，你小范围打招呼，然后慢慢的聊几句，不是叫你小范围谈深度的。最后一个，找到自己的风格，就是你是怎么样的人，你要先学习接纳自己，然后找到让你自己舒服的应对方式。好，所以呢，今天谈到社会人社会化，那给大家呢上了一点点的科普课啊。那接纳自己才是基础，培养共情同理心才是解开人际关系的钥匙。那我们要问问呢，你与神的关系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在黑暗中的见光明，你的爱永不离去。我从前只是风闻有你，但现在亲眼看见你。
苦难过境，上帝亲自向约伯显现，并且加倍赐福给他。约伯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
盼望是经历等候中变成喜乐，在等候中看到恩典。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
活出盼望，与主同行。
我从前只是风闻有你，但现在亲眼看见你。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
约伯记42:5，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为呢这周的金句呢，约伯记42:5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神始终没有告诉约伯天上发生的事情，因为人的眼睛呢，无论从地上看还是从天上看，都没有办法呢看清全部的真相。神所要的是约伯更加认识他，经历他。那么面对神的拷问呢，约伯终于降服在神的面前。他知道自己呢为不明白的事妄自批判神，实在是愚昧不堪。
但是我们平常看诗篇也会向神投诉啊，说他不好啊，那之后我们有没有反思才是问题。
我就说嘛，万峰老师每次说诗篇呢，我真怀疑你每次看诗篇是不是只记得诗人不好的地方，你都没有看诗篇的后半部是吗？
阿利路亚，
每一个诗篇，
赞美神，
每一篇诗篇的后半部都是一个转折点嘛，对不对？那经历考验之后的约伯灵命更新了，也得到神的赐福。42:12，来万峰老师读一读好吗？
嗯，对了，就是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给约伯比先前更多，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那他也有这个
7个儿子、
3个女儿。
对了，神给约伯加倍的祝福，他先前所有的赐福不但重新回来，而且是加倍的回来。那最后呢，约伯也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来再读一读。
嗯，此后约伯呢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4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
神要约伯学习的不是凭信心接受苦难、忍耐苦难，而是寻求苦难的目的，得着主给他的结局。这是来自新约圣经雅各书的5:11。所以呢，神在约伯身上完成了他奇妙的工作，启示了一人受苦这个谜的谜底，也揭发了人类的强敌撒旦的面目，并且留下了一个在苦难中持守的榜样，让我们这些读约伯记的人可以学。好，有个问题一起来思考吧。
嗯，透过约伯记你怎么看苦难呢？而从约伯的身上你学到什么面对苦难的功课呢？
小开心早上好。
开心早上好。
两位老师早上好。
嗯，早上好。
小开心，你的声音也变了。小开心几岁了？
8岁了。
你是不是也是第一天放寒假？
我都放假第5天了。
哦，放了一个礼拜了。
哇，第5天啦，5天放假，有没有好好的睡一睡呀？
有，
有。
那今天是你自己起来的，还是叫你起来的？
嗯，奶奶叫我的。
哦，你知道这一周的金句吗？你要不要背呀？
知道。
嗯，好啊。
约伯记22:21，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领导你。阿们
阿们。小开心，我想问一下，寒假作业多不多啊？
没作业
啊。
哇，那么好啊。
没作业，哇，好幸福啊。是不是要让你们好好的过年啊？
哎，我想知道你这个寒假怎么过呀？你有没有计划一下这个？
对呀，
这么长时间你读个书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没有，
没有，每天起来开开心心又一天，
然后睡懒觉。
放假啦，终于放假啦，终于放假啦。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终于放假啦，终于放假啦，终于放假啦。Yeah! Yeah!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一起来同心彼此守望。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背诵约伯记的经文。主啊，我们巴不得我们像约伯一样，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经历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为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开路引导所赐的丰富的恩典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些艰巨的挑战、艰难的环境、疾病的痛苦，我们向你献上祈求呼喊。我们深信你有够用的恩典。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纪念现在正准备回家过年的弟兄姊妹阿琴，他的哥哥啊，他的亲人，求你使他们路上一路平安。我们也求你纪念荷花根弟兄，他感冒了，吐黄痰，流鼻涕。我们知道这个代表他里头有病菌，可能也正在发炎，他的身体在打仗，求你让他的身体有抵抗的能力，求你使他能够好好的休息。如果可以，也求你借着药物使他这些的病菌能够除掉，缓解他的不舒服。主啊，我们也纪念安徽李佳音姊妹，她的父亲现在在吃药当中，可能过年之后才能够再去做一些进一步的治疗。谢谢你，他每天带着父亲吃药祷告，就求你将你的平安赐给老父亲，好让老父亲他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但是他能够记得耶稣，记得耶稣会救他，会医他。主，我们也纪念西福月的哥哥，今年春节会出去摆摊，求你保守他，让他做生意的时候能说会道，并且有好生意。我们感恩，因为维珍在病房里头跟访友传福音，愿你继续的保守他，让他恢复的好，也让他有机会继续的传福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问题不是上帝在哪里，而是哪里没有上帝的存在。
耶和华的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记得了，明天呢，我们会有背金句的时间呢，很简单啊。
从前风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到你啊！记得13229966322，7:30到8:30打电话来背金句了。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礼拜四。我是晚风，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手。